位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想这个时候我们请大成的苏立光长老为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也请银哲长老，我们等一下也为我们来做祷告，好不好？
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寄在你家里面，我们就是一家人，在里面我们有主你的生命。今天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胸怀，把所有我们里面不讨你喜悦的东西，我们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都挪去。我们求主今天与我们同在，主你的仆人在你讲你的话语的时候，解明你的话语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心胸，能够一个听你话语的耳朵。我们这样子祷告，我们要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要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同路人，我们一同走在这一条生命的道路上。主要是有你的引领，白天我们看到你的云柱，夜晚看到你的火柱。主要你在何时停住我们就停住，你在何时启程我们就启程。主要愿我们都追随你，虽然我们看到眼前的路自然是困难的，主要有沙漠，主要有荆棘，但是我们知道你要领我们进入的是迦南美地。主啊，你所做的都是好的，主啊，因为你是圣洁公义的上帝。我们在这里要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向你敬拜，我们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弟兄姊妹平安，平安的挥挥手，感谢主，请放下。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庞大的敬拜赞美团。我记得我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可能聚会人都没这么多。但是感谢主，我们教会成长了，你们。我们经过了7年多的时间，我们教会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一个聚会点到了3个聚会点。但感谢主，我们昨天这个在礼拜六，我们开了一个同工会。我们教会的长职同工还有牧者，我们的一个董事会，在我们董事会中，我们根据教会未来的发展，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那我想弟兄姊妹肯定有的关心这个决定。我们的决定就是我们3个牧区他们要独立的注册变成3个独立的教会。很感谢主，这是上帝的一个奇妙的带领。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从五级八都我们觉得那个地方聚会比较偏，那么也不能够满足整个这个新加坡中国大陆新移民的需要，所以神就差遣了牧者、长老和一些同工，开始了大城的牧区，然后呢又开始了百胜的牧区，所以我变成了三个牧区。那么这个开拓，当开拓出去发现三个牧区在服事的过程中，这个架构需要有一些的突破。这是上帝的一个奇妙的带领这个架构的突破，我们教会所设立的架构就是来满足福音的需要，满足教会的建造，一切都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可以降服在圣灵的面前，让圣灵引导我们前面的施工。我们感谢主，同工们同心合一的，我们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某一个教会，我们乃是为了神的国度，你们阿利路亚。所以我们当我天天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在你们每个牧区或者每一个分堂的面前，你们面对着挑战，在每个分堂的面前也上帝给我们预备了道路，那么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挑战？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福音这样的广传，也从来没有像今天人们对福音如此的渴慕。我们知道马里逊在200年前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没有基督徒，那个时候马里逊26岁进入中国，一个英国人一个年轻的有意向有呼召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华的年轻人去了中国。大家都知道他坐船的，就坐了6个月。我今天来新加坡22个小时我就到了飞22个小时，每次我从美国飞到新加坡22个小时，那我明天早上要飞回去又是22个小时， 但是我的你们都觉得很长了，我也觉得很长。我最多一次我去了南美，去了这个巴西，我从巴西飞到新加坡，巴西飞新加坡怎么飞你知道吗？巴西飞回飞到新加坡，又从巴西圣保罗再飞回美国芝加哥，从美国芝加哥又飞到日本东京，然后要到这里，我记得我飞了33个小时，这是我在宣教的旅程上飞的最多的一次。但是马里逊坐船坐船要走6个月才能到中国。那个时候马里逊不了解中国，马里逊不知道中国何种状态，他只是凭着信心。其实马里逊最早是想去印度的，但是在纽约的时候他看到了中国的地图，哇，那里没有福音，这个年轻人就立志要把福音传到没有人传的地方，像保罗一样，所以他就去了中国。在船上有一个船长，每一天看到这个年轻人起床以后在甲板上祷告，风雨不误，6个月观察着这个年轻人，他知道这是一个宣教士，这是一个爱神的人。船长很喜欢这个年轻人，也很怜悯他，知道他不知道中国的深浅有多，中国的水有多深，所以船长有一天问他说：“年轻人，你知道中国拜什么吗？”他说：“我不知道。”船长知道，船长说：“中国人拜偶像，拜祖宗，拜死人。中国人没有人信耶稣的，没有听闻过福音。你能吗？你能改变中国吗？”马里逊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不能，但是神能。”你们，阿利路亚。每当我想到这句话，我不能，但是神能的时候，我都会热血澎湃，我都会心情激动。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是一群软弱的人，我们是一群常常体贴肉体，常常体贴自己私欲的人，我们能做什么呢？这么大一个中国，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不能，但是神能。请问我们在座有多少25岁的年轻人？我今天看到敬拜团大多数平均应该是25岁，跟马里逊当年一个年龄。那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呢？就是在新加坡那个PR那个竹，或者好一点那个公寓，我们就可以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人要有理想，没有理想的人他的生活就像黑白电视，有理想的就彩色电视。有理想，我们人生才能活出色彩来。你们，马里逊200年去中国，在200年前，马里逊在中国奋斗了25年，就带了不到10个人信徒。据说亲自马里逊受洗的人只有4个，只有4个。可是今天你看看中国，哇，中国人如此的渴慕福音，中国的教育雨后春笋般的被建造起来，不管外面有多大的压力，神就使用中国的教会成为这个世界至今为止最美的见证，影响整个世界的福音运动。中国有几次的复兴，其中最著名的这一次的复兴就是1989年6.4以后中国的复兴。在1949年，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啊？中国有80万领圣餐的基督徒，据说有100万聚会的人，那么80万领圣餐。现在中国有多少啊？中国据说有8000万领圣餐的基督徒，如果包括那些来聚会的1亿多基督徒。我们今天会看到从丰收教会成长的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在2003年，我放下在洛杉矶的牧会的工作，我单身的，没有马里逊那么勇敢了，但是也很勇敢的，这个该我们东北人实在勇敢就是勇敢。我离开的时候多大的挑战你知道吗？我在洛杉矶有房子，我花18万买了一个 townhouse， 呀，住得很舒服。我要走就卖掉房子，知道吗？我在洛杉矶有教会，我们那个教会感谢主 人不多，四五百人，但是牧师很多，七八个，所以很蒙祝福的，很蒙祝福的。我要离开的时候，我不带走一分钱，不带走一片云彩，就来到东部，这个不容易的。东部有没有工资我都不知道，多少人聚会我都不知道，只凭着信心就走出去了。我记得我走出去的时候，我跟我的主任牧师商量，主任牧师不太同意我走，他说你祷告吧，看神给你意象了再说。我有一天祷告，神真的给我一个意象，在祷告中的时候，我就快要睡着了，我就看到一个树，一个大树，很大的木头，一帮人在抬这个木头，木头有一头是粗的，有一头是细的，那个粗的那头一个人抬，细的那头十个人抬。我就问我的牧师这个什么意思，我的牧师比较会解释异梦，他就说神让你去东部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教会十几个牧师吧，那个教会没有牧师吗，让你抬那头去了。就去了东部。很感谢主，我们最早的一次会议我们只有七个人参与这个会议，来研究祷告讨论如何开我们的教会，教会叫什么名字，选什么的管理模式，未来的意向是什么。我们在我们一个姐妹的家里面开这个会，英九是其中的一个。当年我们这个照片在我们丰荣华严基督教的历史上始终放在第一页，这是我们最起初的一个会议。感谢主，十年过去了，丰荣华严基督教会在美国和这个新加坡，我们现在开拓了九间教会，原来是十间，那么有一间合并了，现在变成九间教会。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神的意念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被拣选，神给我们一个挑战，神给我们一个使命，神也给我们在任何的环境的面前一个机会，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大家打开这段经文，我们刚才读了，在以斯帖记，那么第四章，以斯帖第四章13节到第14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以斯帖记，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超过一切的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可是你和你的父家必是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这是我今天讲到的经文。我为什么选择这段经文，就是勉励大家抓住机会，认清我们的位分。请问你是什么位分？以斯帖是一个美丽的犹太少女，犹大人，犹大的少女。那么当年波斯帝国世界最强盛的帝国的国王叫亚哈斐鲁，亚哈斐鲁王罢黜了王后。为什么罢黜王后呢？因为他请客吃饭，请客吃饭的时候呢，他的王后极其美丽，男人嘛，找个美丽的太太就想炫耀。男人为什么找美丽的太太？就是给别人看的。其实炫耀嘛，你要再找一个不太好看的，他绝对不带出来，放在家里边是宝贝。所以告诉大臣们，喝多了，都喝多了，王也喝多了，大臣也喝多了。国王说，我把太太带给你们看看，告诉人传皇后。皇后有自尊，不愿意出来给这帮大臣看，违犯了王的命令，这个王就罢黜了这个王后。中国的话就叫打进冷宫。看过清朝的电视剧吗？最近最流行的是什么？《甄嬛传》，打进冷宫。这你一说你们就明白了。打进冷宫以后，皇后没有了，一个国家不行了，一个国家要有王有皇后，那怎么办呢？选一个。所以就在127省中选皇后。那时候波斯帝国极其强大，他们的疆界到了印度，非常之大，是全世界最大的帝国。 所以亚哈腓鲁在选中美女的时候，选到了一个犹大的女孩子叫以斯帖，真的奇妙。犹太人长得不是太好看的一个民族，我对不起啊，我说的意思是说外表看来，当然内心很美的咱就不知道了。因为犹太人不是很白的，犹太人是属于中东地区的人，你颜色基本跟我差不多，你想跟我差不多的颜色当皇后，这个一般的可行性都不大。但是感谢主，哎，他被选上了。所以以斯帖被选为皇后是神的旨意，你们那是神的旨意中的意思，是国王选的人，不是按照他的意思选，是圣灵感动他选的，给他选了。选完以后呢，以斯帖是瞒着自己的犹大的身份进入到皇宫的，皇帝不知道他是犹大人，因为犹大那时是流，是被掳到波斯的，是一个被奴役的民族。可是这个国王有一个最好的，他最喜欢的，最有权势的大臣叫什么？哈曼。这个大臣就仇视犹太人，他就想方设法要把犹太人消灭掉。他就跟皇帝说这个谗言，他就说呀，这个咱们这个国家也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啊永远不会融进我们的文化，这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神，那么他不会听你的。因为在当时的波斯国家，这个王就是神啊。我们中国过去不也是吗？这个皇帝就是天子啊，上天的儿子，对不对？君权神授啊，不能挑战。那么说这个民族如何如何，他说了好多话，最后皇帝就听信了他的谗言，就决定把这个民族从整个波斯帝国剪除，一个不留，从老到小全部杀掉，所有的财产全部没收。这个决定是用快马发给127个省全国。那个皇帝这个戒指啊，是一个印，是一个他的命令。当这个命令写好了以后，滴一滴的蜡，是不是蜡呀？好像是。然后皇帝把这印盖上，就不会再收回了。皇帝的命令是不可以收回的。当这个命令发出，被一个犹太叫莫迪改的知道了以后，这个莫迪改就披麻蒙灰来到皇宫门前，哭着为以色列祷告。弟兄姊妹，读这个以斯帖啊，真的真的精彩。我是写小说出身的啊，真的我读发现，哎呀，这个真的心就跟着，就一个民族要被完全屠尽，这么大的危机对犹大人来说他们遇到了，怎么办？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拯救他。当然神也通过人的手来拯救这个民族。莫迪感觉想到这个以斯帖，他现在是王后，他要为他做事情，所以他就通过别人传递信息给莫迪，给以斯帖说，你要帮助我们说话，让皇帝改变他的旨意。这个皇帝改变旨意太难了，不好改变，就今天也不容易啊，对不对？今天你要改变也需要政治局同意嘛，对不对？不容易的。怎么办？以斯帖说，王已经好久没招我进宫了，而且王有规定，如果不招你进宫，你要进了宫杀头，不管是谁都杀头，皇后也要杀头的，除非他拿出他手中的金杖伸出来让你，那就表示赦免你了，让你拉住那个金杖是救了你，否则就砍头。那么他不敢去啊，他讲到他的为难的。这个时候莫迪改就给他讲了这句话，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不要想你在王宫里就能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因为他们终会发现你是犹大人，你知道吗？既然这个民族他变成了仇敌了，你在皇宫里不可能保住你的皇后的位置，你想能吗？如果今天中国的皇帝皇后是个日本人，长得是一样，瞒也瞒不住，那能当吗？现在钓鱼台这么紧张，当不了皇帝了，你知道吗？很简单一个道理嘛，告诉他，你不要想侥幸得蒙之后，此时你若闭口不言，
犹大人必从别处得救解脱。这句话讲的真好啊，这句话是对神的信心。你们就是你不说话，犹太人也不会灭亡，犹大人必从别处得救，上帝必拯救他，因为他们有神，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你们他们相信耶和华必带领他们走出一切的艰难。很感谢主，这句话真的是有信心的。但是如果你不做，你和你的父家必定灭亡。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心里面一下就颤动了一下。今天中华民族十几亿的灵魂等待收割，我们这些做神的儿女的，我们处在一个最危急的时候，这些灵魂或者得救或者灭亡。如果我们不去传福音，神自然会通过别人传福音让他们得救，但是我们和我们的父家却必灭亡。为什么？保罗说我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保罗与神的关系那么好，保罗建立那么多的教会，保罗还要去传福音，保罗都说我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当他信了主啊，他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传福音。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不传福音，我们怎么能够对得起上帝的呼召呢？我们怎么能够对得起上帝的托付呢？我很感谢主，我也非常感恩为丰收华严基督教会，新加坡的丰收华严基督教会感恩。人们来到我们的教会，看到一群热情的人，看到一群对灵魂热情的人。我们的教会虽然不成熟，我们还没有我们的教堂啊，我们的同工都很年轻，我们的长老都很年轻，零九长老做长老是三十几岁，长得一点都不老，所以叫长老。我们的同工都很年轻，可是我们有一个热情是很多的成熟的教会不具备。上帝在热情中创造了人类，耶稣在热情中他走向十字架，保罗在热情中走到传福音的道路上。一个基督徒如果失去热情，他再成熟都没有用。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个热情，对了，对我们同袍的热情，对要失丧灵魂的热情，我们可以摆上我们自己为主所用。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王后的位分，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王后的位分就是知道我们的信仰。以斯帖不知道自己是犹太人吗？以斯帖也不想忘记，他不要做犹太人了。犹太人在这个民族是被欺压的民族，他现在做了王后了，可是莫迪改提醒他，你是犹太人。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基督徒。你们什么是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换回来的新的生命。我们要时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口里所说的话，我们都要有基督徒的样式，有耶稣基督的样式，都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应该成为是新造的人，不是在过去的那个老的自然的人。我们是属灵人。你们属灵人生命要成长，属灵人生命要长大，属灵人处理任何的问题，他眼睛看的不是眼前的问题，是神的旨意。神是什么意思？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问耶稣啊，如果你面对这个问题，你是什么意思？你会怎么说话？你会怎么做事？你会怎么处理？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要效法基督呢？什么叫效法基督？就是像他，磨出他的样子。效法的原文就是磨出主耶稣的样式，用耶稣的模子把我们磨出耶稣的样式。 这就效法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我们位分的时候，何等的宝贵啊！我们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王子，我们是公主，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仅在今天做王，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世界，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我们还要听牧师讲道，听长老讲道，有一天当我们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牧师不需要讲道了，牧师讲道干嘛？耶稣在我面前直接跟我们讲，还用我们讲吗？那我们就得学会敬拜赞美，知道吗？所以牧师现在要学习敬拜赞美了。万一有天离开世界不让讲道，没机会讲了，你会赞美吗？会敬拜吗？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敬拜赞美多好啊！这个当我们敬拜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天使天君都要欢呼。所以呢，我们看到说，神的手在掌管着历史。以斯帖的生平让我们知道，人生的价值在于遵行神的旨意。以斯帖的故事告诉我们，上帝是历史的主，他是人类的主，上帝有奇妙的安排，上帝会用他奇妙的手引领人走历史的脚步。有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在创造历史，其实是上帝借着我们的手在改变历史的轨迹。所以耶利米讲了一段话，耶利米说，在耶利米书中，耶利米告诉我们说，神智慧的人不可以夸耀自己的智慧，我们是神所爱的，他呼召我们就把我们造成新造的人，他用他的新心换掉我们的实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心不再是实心，乃是肉心，肉心是神赐给我们的肉心。所以以斯帖这个故事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不管环境多么艰难，耶和华永远坐着为王。我们看到整个以斯帖记没有说过一句神字，奇妙就在这里。可是我们在整个以斯帖记看到说，神的手一直在一切的事情上按照他的意思来成全历史，建来创造历史。你想为什么以斯帖这个是要拯救犹太人？你们想到这个属灵征战在哪里？这个故事的特点啊，哈曼要消灭的不仅是犹太民族，哈曼就是撒旦的差役，他要消灭耶稣基督。因为圣经说耶稣是从犹太人生出来的，这个故事是主前467年的故事。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整个犹太人全杀光了，耶稣基督这个预言就实现不了。你看到没有，撒旦无时无刻不想消灭耶稣基督，这敌基督的，可是神的手掌握历史，神的手创造历史，感谢主。所以莫迪改那个时候他并没有说姑息以斯帖，他是很心疼以斯帖，以斯帖是从小就没有了父亲，是莫迪改把他带大的，莫迪改应该是他的堂兄，但是也是他的养父，所以说在那时候莫迪改就讲了一句话，说你不要想了你在王宫里强迫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以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呢？焉知什么意思啊？焉知就是你知不知道的意思，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用血气处理问题的时候，你要问你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当我们论断弟兄、论断姐妹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焉知你是基督徒？基督徒应该怎么做？为你的仇敌祷告，让你走一里路，陪他走二里路，要你的外衣内衣也给他。基督徒要做走二里路的基督徒，走一里路的是旧约的基督徒，旧约的犹太人，明白吗？走二里路，那个才是基督徒。犹太人说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一切都按照律法来行事。可是到基督的里面是爱你的仇敌， 爱你的仇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仰。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建造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经历了很多很多难处，但神呼召了一批领袖，像以斯帖一样，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因为神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教会，预备他所喜悦的人，这是一定的。你看神在历史上，当以色列受埃及法老迫害的时候，神预备了谁？摩西。神预备摩西的时候，用了80年的时间预备摩西。头40年，摩西学尽了埃及世界一切的学问。第二个40年，摩西在旷野里边磨练自己的性格，磨练自己的意志，磨练自己的坚韧，磨练自己的品格，则成为一个被主塑造的、不再骄傲的，一个已经完全的对自己的知识、文化不再骄傲的一个人。上帝在使用他。当非利士人派出巨人歌利亚在挑战以色列人的时候，神预备了大卫，一个年轻俊美的牧羊人大卫，他用弹弓打死了歌利亚，战胜了巨人。当神在当巴利的先知仓皇耶洗别气焰万丈的时候，神预备了以利亚，当初代教会真道和异端在混淆的时候，神预备了保罗，当罗马天主教黑暗的时候，神预备了马丁路德。神在不同的时期预备不同的仆人来完成他要完成的旨意。感谢主，神在丰收华裔基督教会也预备了一批神所拣选的为了神的家敬忠的牧者、长老、执事、同工。我很感谢主，刚开始的时候就我们这几位同工，就前面坐着这第一排这几位，后来就越来越多，就进入到第二排了，然后进入到第三排，然后进入到第四排了。我现在放眼看去都是同工。感谢主，你们对你旁边弟兄说，你是我的同工，你是我亲爱的同工。同工不是互相攻击那个工啊，是工作的工啊，不是同工，是同工。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当以斯帖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以后，他知道他是犹太人，他知道他所担负的历史责任的时候，以斯帖就不一样了。我告诉你啊，人你别看人软弱呀，千万别怕软弱的人。有的人是很软弱，关键的时候那很厉害了，狗急都跳墙，兔子急了都会咬人。以斯帖急了，啥都不怕了。但这话好像不太，这个形容有点不太恰当，意思是这个意思了。以斯帖那么懦弱的一个女孩子，皇宫里面按照皇宫里的要求去生活，突然皇帝不见她，可是她的养父告诉她，你赶紧找皇帝，找机会告诉他这是一个冤案，让他能够不要去杀犹太人，如果你不做我们都得被杀，你也被杀。这话说得很清楚了。所以以斯帖，这是第二点我们要看到，我现今的机会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所以在今天的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在今天的海外的华人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的责任，也更不知道我们的机会。当然我们信主带着不同的目的，我们有的来到海外，我们缺少爱，我们就来到教会找爱，知道吗？当然你在教会找到爱，你首先会找到耶稣基督的爱，你们。所以有的人孤独，来到教会，我们来找关心的。有的人想找工作，哪里工作机会多呢？教会也是不少的，在我们美国一个教会，比如说200人，那大概这200人大多数都在100多公司里工作，你想这个多大的机会啊？你找工作，所以我们找什么都可以。有的人甚至 家里都不愿做饭，你可以找到教会来吃午饭。我们教会也经常会有人迟到到吃饭时候才来的，还有的甚至把孩子早上送到教会，两个孩子往教会一放，两口子开车走了 shopping 去了，那么这个孩子就放在教会，教会变成他的托儿所，也有，知道吗？那弟兄姊妹也常常问我，某人吃饭已经吃两年了，还没信主的，那他要吃多久呢？那我就说，那就吃嘛，继续吃下去嘛。耶稣说七十个七，那算七十七也差不多了，这还没信主的。我说没有关系，那就吃嘛，教会的饭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又不是山珍海味，但是我们的饭很简单，可是我们的饭里边有一个佐料叫做辣，对不对？我们这教会，我们这饭里边有爱，所以他愿来吃。那他吃这个饭，那总比监狱里吃饭好吗？吃牢饭好吗？对不对？来教会吃饭没有关系，吃吧，总有一天会信主的。真的，说不多久，那个人就信主了。不管你带着什么目的来到教会，不管你带着什么目的相信耶稣基督，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当你信主的时候，圣灵会进入你的生命里面。你不得已的被改变，你愿不愿意都会被改变，都会被改变，因为圣灵在工作。所以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啊。我记得到柬埔寨去宣教，我刚刚回来，柬埔寨这个找我说搞个布道会呀、我说不行，我这些年从有了丰盛华侨教会，大概我90%的时间是在丰盛华侨基督教会。我就是来新加坡讲道，我也在丰盛华夏基督教会讲道，哪管这是十几个人，也是丰盛华夏基督教会，因为这神给我的托付。我很少去别的地方，而这个教会呢，这个认识我们一个传道人，就请我去，我说没有周末，周间可不可以？比如礼拜三、礼拜四，我可以去过去一下。他说可以，那我们就过去了。过去了，我们就传福音啊，两天晚上，好多人得救。好像去听那牧师说，只要来的不信主的，那个每次聚会了一呼召就全信主了。第一天来的全解决了，第二天也都全解决了。就有一个人就很难解决，这个人呢是原来鞍钢的团委书记，那非常成功，来到柬埔寨17年，事业做得很大，马路上的大型的广告全是他的，知道吗？生意做得很大。那个传道人跟他传了十几年的福音，没有信主，而且传道人跟他是原来一个单位的好朋友，关系特别好，好到那个传道人当时没有信主之前，流落街头没饭吃，就在他家，他接待他的，他也知道说这个传道人信了主以后生命改变了不得，可是他那很多问题，他就不能信主，有一天他就说一句话说，如果上帝让张国立站在我的面前呢，也许我会信。你看这奇妙不奇妙？我就去了。而且我就去了，他特意从鞍山飞回来，飞到金边，每一天讲完道他都请我们吃宵夜，其实就是要听我来讲福音。他的问题太多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这个问题多得不得了。那我就耐心地回答。结果那天我们要走了，马上我们要走了的时候，这个我们一桌人吃饭结束了，我说跟我祷告吧，信主吧。他说他不愿意，他说因为什么？我不想给耶稣丢人，我要信，信之前我一定要做得接近上帝的儿女的样式我才信。你看这人是不错的，很洁身自好的。他说我不要，我信了耶稣了，我人家一说我是基督徒给耶稣丢人，那我不要。我当然先鼓励鼓励他，但最后告诉圣经的道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如果我们靠自己做得好，那我们不会成为基督徒的，那我们就是圣人，我们就是佛教的，我们就是儒教的士大夫。所以当你信靠耶稣，首先你把你心打开，你承认你是罪人，耶稣进入在你生命中，你就自然而然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子，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子，自然而然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不是靠自己的意志，是靠圣灵的工作。 Amen。 靠圣灵的感动， 靠圣灵的工作。圣灵有两个工作在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第一个，让我们认识耶稣是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圣灵的第二工作就是让我们改变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可以责备自己。当我们要做错事的时候，当我们要出恶毒语言的时候，圣灵会拦住我们，所以我们会接受一个很重要的圣灵的果子，叫做节制。你们，哈利路亚！哇，那天他懂了，好像他说我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就跟我觉知了。信主以这个那觉知的一刻，眼泪哗哗的流下来。大家都在那儿看着，我们的一准马芳啊，这个红艳啊，这个我们都在那里，玉春啊，我们都在看着他在那哭，很真诚的信主了。然后他开车把我送回旅馆，结果你知道吗？他一夜都没睡觉，激动的，刚刚懂得这个神的真理，原来是我们打开心就可以了，圣灵就在我们生命之中。一夜都没睡觉，打电话给那个向他传福音的传道人，一夜他俩讨论了一夜，第二天传道人告诉我，他又骂了我一夜。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你十几年都没话给我讲清楚，你要早给我讲这个道理，我不就早就信主了吗？我们信主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弟兄姊妹，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污秽不堪。如果上帝按照他的公义审判我们，我们今天包括我在座的我们每一位，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我们为什么可以得救呢？我们今天可以服侍他，我们今天可以敬拜他。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因着他的恩典，他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他不看我们不完美，他看我们那颗心朝向他。因此呢，当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位分，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责任。在十三亿的人里面，好像说来到海外的中国人管他们叫精英，你看看你旁边的精英，第一流的精英去了北美，第二流的精英去了新加坡，第三流的精英去了欧洲，第四流的精英澳洲，第五流的马来西亚，再差一点精英金边，柬埔寨我刚回来也是精英，别以为都是大学毕业的。如果能够到海外没点本事可能来不了，你就像我，虽然不是考大学来的，逃过来的也得有点本事，没点本事你给我逃一个，总有点本事吧。所以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小瞧偷渡客，你们的牧师就是偷渡的。我们教会经常会有些偷渡弟兄姊妹，福建的、东北的，来到我们教会，到别的教会，人家大家都是博士、硕士的偷渡客，人一看他们，哇，人都躲着他们，偷渡客来干嘛来了？偷渡客又没有身份，又没有工作，又没有钱，来了就是找麻烦了，这么帮我，那么帮我，给我看看英文信，给我看看法语信，给我看看，反正什么都不懂嘛，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偷渡客，正移民局给他一个文件，说你的绿卡已经被批准了，你需要补两个材料，一个是你住在哪里，你然后你的永久地址什么给要，他也看不懂，扔垃圾桶，绿卡不要了。你看有这种人，所以我们家会常常会来一些偷渡客，这偷渡客见到我了，就会跟我说，不是啊，你不会瞧不起我吧？我说你看你这说哪去了。我不也偷偷磕？你说我弟兄嘛，怎么能瞧不起你？所以哎呀，我跟你讲，你做偷偷磕的工作特好做，跟他们传福音，眼泪哗哗就流。你像我这个缅甸这个家伙，谈了十年都没信，因为他不是偷偷磕。弟兄姊妹，神爱每个灵魂，你们哈利路亚！我告诉你，神真的有恩典。我们教会有一天来了一个偷偷磕，来到我们教会。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这个是福建人，姓朱，叫东，朱东。朱东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在后边听到，也不抬头，所有人都走光了，他也不走。我到跟前儿，我说弟兄啊，你是不是有什么需要祷告的？他说我不是需要祷告，我不知道怎么回去。那我送你吧，那天没办法，我送你吧。我说你住哪儿？我不知道地址，我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他说我记住我们家就是两层房，我住地下室。那多了，美国都是两层房住地下室，我给你送哪去？我说你有没有电话，家里边有，打电话房东接的，告诉我地址，把他送家里。认识了他，慢慢就带他信主了。信主了以后，那天受洗，我们教会都是知识分子吧，我们教会都是50%的博士，都跟英九一样，另外50%是硕士，还有两个读了两个博士还没读完呢。为什么？没身份不读不行啊，就得读，接着读，为了 keep 一个身份也得读。就那天受洗，他就没来。你看我们受洗完了，水热乎了，人都十几个人受洗完了，等着没来。哎呀，当时我一个同工说：“你看偷渡客靠不住。”我说什么呢？乱讲话！人不是为偷渡客吗？你不要在瘸子面前说短话，知道吗？好好爱他，我说他一定是有原因的。你想问题是不是要挑好的方面想，不要玩想坏了，一定有原因的。我说没有关系，讲道，讲完道了，奉献也收完了，教会也都快祝福了，他来了，啊，他气喘吁吁的，弄师我还能不能受洗了？我一摸水热乎，我洗吧，来，洗之前突然弄师啊，我可不可以讲几句啊？前面的十几个人都没讲，因为人太多嘛，不能给他时间讲。我想那就讲几句吧，反正我道也讲完了，对不对？讲几句。我弟兄姊妹，对不起，我买了个车500块钱，开到半道就坏了，也不懂英文，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那傻哭，就在路边哭，要受洗，啊，车坏了。坐在那边哭，一个黑人过来了，问他哥们儿哭什么？他说我要去教会，我要受洗，啊，我想当基督徒，可是我车坏了。那人看了看说这车也没什么修，修不了，坐我车你就愣着了。叫崔培来拖了，你坐我车，你教会在哪儿？不知道地址，就一定要记住教会地址，那手不行是手拿着，知道吗？他说我就知道那个教会啊，就是教堂很大的很高的，美国都是那样。这个黑人还真厉害，开到一个教会，是不是这个？不是。开教会是不是这个？不是。那是我们租了一个很大的美国教堂。又开教会是不是？哎，这好像接来了，是了。你看那边，哎，这糊涂人的来了，受洗。他说今天我要讲的，我是很感恩的，我感谢主拯救我，让我信主，我感谢教会关心我爱护我，没有不把我当人看。我是一个偷渡客，我怎么偷渡的呢？我们全村都偷没了，都跑了，男的全没了，就剩女的了。我一个人在村子里待着没什么意思，太太说你也偷渡吧，男的都偷渡了，你一个人留在家里守一帮女的有什么用？你赶紧去美国吧，把咱们家一整去，全村人长乐，福建长乐的全去美国了，你知道吗？好像整个长乐都搬到美国来了。他就偷渡，怎么渡的？因为村子有经验，怎么渡你知道吗？坐飞机，拿着护照到南美某城某国，把护照撕了，垃圾桶里扔，就到了，从那个墨西哥走到美国，走40多天，沙漠里边，那个舌头要花6万美金。走到美国，你不用交钱的，你不需要交钱，你只要说你愿意渡，我就给你渡，6万美金啊，然后到美国打工还我钱，不还钱，国内的亲人就宰了。告诉你，你别想逃得掉了啊，那可守规矩了，都还钱的。40天，被蛇咬啊，晚上被蝎子蛰呀，哇，那个白天那个沙漠热的要死，40-50度，晚上寒冷的不得了。你说他很聪明啊。他们比我聪明多了，拿了个大那个垃圾黑色的垃圾袋，塑料那个垃圾袋拿起来，轻嘛，没有分量嘛。晚上睡觉的时候钻到垃圾袋里边，脖子记住保体温的，那塑料袋体温出不去，冻不死。你看多聪明啊！我当年偷渡家背那么多东西，真聪明。到了美国，人家说，你们这些偷渡客唯一的前途是到教会去，让教会帮助你们认识耶稣。他说我就来了，我来的目的很不好， 就想在这找点饭吃啊，找点工作，有没有餐馆老板在这里？结果到你们教会发现没有一个餐馆老板，你教会没有餐馆老板，都是在公司里工作。但是找了一个餐馆，住在老板的地下室里面做工。他说：“感谢主，我现在太幸福了。你看，我有了工作。”因为他可以合法工作，为什么？美国只要你申请政治避难，你把那 case 那个文件递上去，你就可以工作。批不下来，那再说。所以在这之前你可以工作，我可以工作了，我有住的地方，我绿卡递上去了，申请在盼望中，我有了神，我什么都有了。他说的我都流泪了。我你看看我们教会这些弟兄姊妹啊，我们住多大的房子啊，我们多大的床啊？我们多好的工作呀，我们还不满足啊，没有时间传福音，没有感恩的心呢。你看他这个住在人家地下室里面，在餐馆里工作是最下贱的工作，一个小时几块钱而已，人家那么满足。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啊，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身份，知道我们在这个好的机会中我们没有发挥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所以我们要学习以斯帖。你看以斯帖他发现了一件事情，他自己是谁？首先我是犹大人，我必须来救我的同胞。今天你想过没有，你是中国人，你必须救你的同胞。你已经知道了真理，你必须把真理给他。我们这是必须做的啊，必须做的。所以他知道了以后，那么他就要去做，他要冒了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他托人传话给莫迪改，告诉莫迪改说：“你要犹大人禁食三天，昼夜禁食，为我祷告，我和我的仆人们也祷告，然后我才去见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祷告；当我们建造教会的人，好好的祷告。所以我们教会写着：“我们是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一个横切祷告的教会，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一个人人侍奉的教会。所以要祷告，我们做任何的圣工，如果不祷告，我们就不要碰圣工。我们做领袖的，处理任何的问题，如果你没有祷告，有神的话，神的意思在你的生命中，你就别去处理，你处理的一定是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在祷告中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就去了，我们看到第五章，那么以斯帖就见王去了啊。五章一开始说，第三天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那么王呢在殿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中，怎么样啊？就愤怒了。圣经没那么说，圣经说就施恩与他，一日夫妻怎么样？
百日
恩嘛，总是太太嘛，总得给点面子嘛，不能随便杀，就伸了这个杖给他。以斯帖摸了杖头，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呢？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哇，了不得，多美的事情，分家产一半给你。这是圣经的一般记的一个描述的一个特点，王一般就爱这么说，就是我最好的会给你，除了我的命给你，所以要留一半，对不对？都给你。那么以斯帖没有直接说哇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有智慧呀、啊、以斯帖要请客，要请哈曼吃饭，我想请哈曼吃饭。哇，王一看挺好，爱我的大臣，行，那我们就请哈曼吃饭，就把哈曼请来了。那么这个第六章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王有一天睡不着觉，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想到历史，他就找人见他的历史。那么书上说王的太监有两个守卫要杀王，可是呢有一个犹大人莫迪改知道了这两个守卫要杀王，就告诉了王，那么王呢就得救了。所以王就突然想到，这莫迪改给没给奖赏啊？还没给奖赏，就想到了，就把哈曼叫来了，说如果有一个人呢救了我的命，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哈曼说，那你要把他抬得高， 穿着你的朝服，穿着你的抬着你的轿子，骑着你的那个大马游行去，那让全城人都知道，因为哈曼以为是自己的。皇帝说这个叫莫迪改，对不对？哎，然后让他骑上皇帝的马以后呢，让谁牵马呀？让哈曼牵马在前面游行，这就惨了。所以最后我们从这故事中看到，以斯帖得胜了。那么这是也是我讲的最后一点。以斯帖在降王之前，他有一个决心，在以斯帖第四章十六节，他说：“你们即时祷告，我们也即时祷告，我要去见王，死就死吧。”我第一天读这句话，我真的是感动啊！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必死的决心，你才能做成。啊，死就死吧，人最怕的就是死。马里逊进中国，他一定知道这句话说：“死就死吧。”因为未来我在神的国度里边，啊，死就死吧。我们今天做教会就是死就死吧。我在建造教会的时候，知道我们中国大陆的很多的神学生毕业了不敢进牧养教会，这是实话。为什么呢？中国大陆太弟兄姊妹太难牧养了，我今天我们在座的可能有新加坡的弟兄姊妹，那新加坡弟兄姊妹就比较规矩，他们懂得这个规矩。我们的文化里边现在强调是狼文化，知道吗？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不要觉得这个我说这话太刺激，我就是喝狼奶长大的。我们接受的是斗争哲学，这个难道不是狼文化吗？今天中国大陆的文化是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穷的活该，富的流油，想干嘛干嘛，权力在我手中，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监督，当然是狼文化。可是为什么圣经说基督徒是羊呢？我今天上午在一个浸淫会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羊。有没有牧狼的？没有，都牧羊，我们是羊。所以当我们从狼文化进入到羊文化，我们从一个斗争的国度进入到爱子的国度，我们需要生命的改变。你们，在中国大陆，尤其我们东北啊，你知道那个姐妹们，不是姐妹，女人们没事干嘛？就是唠家常嘛，东家长西家短，说呀，都一点事儿，经过他一说的是什么样，再换一家，哇哇窜窜窜，完全变样，知道吗？今天我们信了主了，我们不能成为这样的自然的人，我们应该说话有证据，在基督的爱里边讲话，在圣灵的感动中讲话，讲合神心意的话，不管对教会的领袖还是同工们彼此之间，我们多讲造就的话，少讲批评的话，因为上帝没有立我们做审判官，我们审判我们的是耶稣基督，有一天我们都面对他。另外讲话，圣经告诉我们当面讲，不要背后讲。弟兄姊妹，你们要记住，如果哪人背后讲某一某，那个人一定不合乎圣经，他一定没有基督的生命。可以在会上讲，可以当面讲，你别让你对谁有意见，找他嘛，跟他说嘛，当面说嘛，所以以后大家听到没有，那个人不再当面，弟兄姊妹在说这个人的时候，你如果有属灵的生命，说停止，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在得罪神了，不能再讲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作为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许多要学习成长的，上帝给我们这个空间，让我们学习成长。所以当我们在做主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在主的面前摆上我们自己，有决心为主去工作，去侍奉主，但是要有智慧处理一些突如其来的问题，要有爱心面对很多弟兄姊妹的软弱，我们怎么处理呢？爱心的帮助他，让他成长起来，不是一棍子打死，是用爱心来包容，在爱的里面包容。当别人委屈了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办呢？像保罗说的，保罗说，你看保罗犹太人把他打成什么样，保罗说，为我的弟兄骨肉之亲，即使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 你看，真奇妙啊！犹太人把他打，用棍子打，用石头打，把他扔到大海里边。可是他还爱他的同胞，为什么？为了福音的缘故。今天的教会要想美，就要彼此相爱。你们，圣经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传福音呢，说的这个口沫横飞都没有用啊，只要我们生命中活出来了，那人们看到了，人们就觉得这个教会好啊。没有一个慕道友愿意来到教会听到教会争吵，一个慕道友来到教会，看到教会彼此相爱，哇，长老像长老，牧师像牧师，小组长像小组长，慕道友像慕道友，很自然的嘛。我觉得丰收教会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彼此相爱，热情，彼此相爱。但是我们需要越来越成熟，在我们成熟的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不要忘记热情，弟兄姊妹。所以三个牧区我们现在已经独立的运作了，每个牧区有牧者、长老、长职同工。我今天跟这些长老们说啊，每个牧区都比我们当年成立丰收教会的时候强大多了，生命也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我们那时候就一群懵懂懂的孩子一样，就建造了教会，但神怜悯了我们。我常常想，丰收教会走过的10年的路程，和新加坡丰收教会走过的7年的路程，都是恩典，不是哪一个人做的，是神做的。你们不是哪一群人做的，是神的恩典。如果没有恩典呢，我们站立不住。所以以色列有恩典伴随他，主的恩典伴随他，所以以色列就去见王。第五章第六节说，在酒席宴前，王就问以色列，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必为你成就。以色列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你的所要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的所要和我的所求跟以色列一样。最后在第七章以斯帖说了他的所求。第七章第二节，在第二次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必为你成就。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您的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民族赐给我。哈利路亚！我们有个大家庭，中华民族。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我们的家大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们的人多呀。从东北到云南，从西藏到青岛，哇，我们大，真的大，全世界最大的民族，全世界最大的威士之民。你有没有祷告过，主啊，把我的民族赐给我？也许你觉得我不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基督徒而已。马里逊当年就是一个年轻的学生而已，我们的祷告都太小了。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信心太小，我们要的都太小。我们要什么？主啊，给我个 PR， 主啊，给我个主，主啊，给我个小公司，包子铺，不用卖太多，一天卖那么300-500的就行。主啊，给我太太，不需要长得太好，身体好，能干活，给我做饭就行了。这种人是挺聪明的，也挺现实的。主给我个老公，不要太帅，健康，爱我就好了，这都很好，这都不错。可是我们这个祷告太小啊！你看，以色列说：“主王，你若愿意，把我的本族赐给我。”哈利路亚！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民族祷告。今天你看到我们的民族，你的家乡的人在做什么？他们在呼吸着那么肮脏的空气，他 他们在吃着那么肮脏的地沟油，人们在互相的欺骗中生活，没有平安，没有幸福。有钱的就不说他们，也呼吸那种空气，也逃避不了地沟油。今天中国的道德沦丧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程度，这也是我们的机会。你们当一个民族坏到一个程度，他就要寻求民族的出路；当一个人穷到一个程度，他就希望能够富强；当一个人病到一个程度，他就需要健康。这就是我们的机会。神1989年以后这20多年，使福音在中国上百倍的增长，百倍的增长，就是因为这个机会。人们需要主，人们心里的空虚，人们缺乏爱，人们缺乏平安，人们缺乏接纳，神提供了一切。所以弟兄姊妹，我丰收华侨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向中国宣教的教会。阿们
阿们
阿利路亚。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虽然我们不多，可是我们比马里逊多了好几百倍，我们比马里逊的中文好多了。马里逊用了15年学中文，你知道吗？我们都会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我们了解他，回到你的家乡就传福音。神要把我们留在新加坡，感谢主。神如果没有把我们留在新加坡，更感谢主，因为我们来到新加坡没有白来，我们在新加坡接受了救恩，有了耶稣。我们回去不是来的时候我们茫茫的不知道人生该怎么走，我们回去带着主的使命回去，带着主的旨意回去，带着主的命令回去，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教会有个张锦姐妹啊，回国探亲，就是探亲，短短的20天带了21个人信主，平均1天1个，到他跟前有来无回。阿利路亚。那张锦姐妹你知道是个乔治·梅森的大学生，啊，毕业了，在这里工作。爸爸生病，要回去看爸爸，本来就很忧愁。那不是啊，我回国看我父亲。哎呀，我该怎么祷告呢？我说祷告，你就是赶紧让你父亲信主啊。他得了那个癌症啊，很重的癌症。那我们求神医治他的时候，我们也求他神能开他心，让他得救吧。万一他离开这世界，他得救了，你不心里是个安慰吗？他说好。